感谢主使用我们的弟兄带领我们这样的来读经。我特别今天注意到弟兄好像基本上把那一段的经文都背了，看着会众这样的带领大家来读，愿意我们众人都是有这样对上帝的话这一种恭敬这一种渴慕的心。我相信我们将来朝见耶和华上帝一定蒙他的悦纳。每一个礼拜天，特别是要讲到的那一天，有一件事情我常常是很害怕的，从来没有跟你们讲过。害怕什么呢？当然有些时候如果准备不充分就心里面很害怕，但是一般来说最害怕的就是这个东西，如果不小心一想的话呢，就非常的不好意思。那前一个多礼拜前一两个月我就收到信，然后前一个多礼拜呢我就被抓去做 jury duty。 那一进去，那当然要登记等等等等，然后呢他有一些介绍，在介绍有一段就是请一个法官来做介绍。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过法庭，或者说有没有当过 jury duty。 当这个法官要进来的时候，有什么事情会发生？每一个人都一定要站起来，每一个人都要站起来， please rise for the judge。 然后呢法官站进来之后，大家才坐下去，法官离开大家也要站起来，然后才可以坐下去。法庭是一个非常看重尊敬的一个地方。教会呢，教会有两个词语我们常常用来描写的。第一个，教会是上帝的殿。我想如果教会是上帝的殿的话呢，我们更需要更尊敬。在法庭里面他们有一句话就说，如果在这个法庭开庭的时候，谁的这个手机响的话，他就要没收这个手机。啊，大家可能都听过都知道哈。那这个是法庭里面的规定，我想如果我们在神的殿的话呢，我们更加要注意。但是呢，教会也是上帝的家。家的话是接纳，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些时候不小心忘记关手机，或者说忘记把它放在这个震动的 mode 的话呢，旁边的人想起来，我们大家拥有包容的心来对待，好不好？一方面我们对上帝一定要尊敬，一方面我们要包容我们的弟兄。其实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常常就是在这两方面来走，一个是对上帝的敬畏，一个是体会上帝的爱，对别人的包容。今天我们看阿摩西书第四章，这两个主题也同样的出现。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召聚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到你的家里面，来到你的殿里面一起的敬拜。特别想到过去两个礼拜天都是大风雪，主有还是有不少的弟兄姐妹跑来，今天非常的寒冷，我们也看到弟兄姐妹对主的心是不改变，我们就愿意我们今天把你当得的荣耀都归给你。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上帝与我们同在。听我们这样的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可以打开阿摩西书第四章，或者说你也可以用这个夹页里面我是用圣经新译本把它打出来，分段的这样打出来，所以都是上帝的话语。因为如果前两个礼拜没有机会来的话，一下进到阿摩西书第四章， 不容易了解。简单的来说，阿摩西书就一开始就审判列国，一口气讲了七个的国家，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提到第八个国家，这个就是以色列。前面七个国家讲到他们特别在国际的关系上面，他们没有做得好，他们非常的残忍。但是到了第七个国家，到了第八个国家犹大跟以色列的时候，慢慢特别提到说他们放弃了，背弃了上帝，不遵守他的诫命。讲到以色列的时候，更是讲到在社会里面许许多多的问题，他们自己吃得饱穿得暖，却没有帮助有需要的人。第三章继续的这样讲下去，也特别讲到阿摩斯这样的预言背后乃是上帝要他这样来说话，所以要以色列人特别来听。到了第四章，可能是阿摩斯先知第二篇或者说第三篇的讲道，讲到的地方就慢慢从可能在宫廷，可能在这个圣殿的地方，就转到在市场里面。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阿摩斯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阿摩斯先知一开口就这样说：撒玛利亚山上的巴山母牛啊，要听这话，你们欺负贫穷人，压迫穷苦人，又对自己的丈夫说，拿酒来给我们饮用。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看啊，对付你们的日子快到，人必用钩子把你们钩走，最后一个也必被人用鱼钩钩去。你们一个一个的经过城墙的破口出去，被丢弃在哈门，这是耶和华的宣告。在英文圣经或者说跟希伯来文的圣经，一开始这一段话其实是一个宣告，你们要听这个话，你们要听这个话。我们可以大概想象到，在这个市场里面，大家都很忙在办他们要做的事情的时候，忽然之间有一个人就高声地说，请你们听，请你们听。大家的头都转过去，这个人要讲什么话，好像一个疯子一样大声地叫。然后阿摩斯先知继续地讲，撒玛利亚山上巴山的母牛。那我们可以想象到，这段经文最主要讲的对象是女士们，绝大部分的解经家都是这样理解。当然这样的一段经文也可以应用在弟兄男士们的身上。为什么先知要用巴山的母牛来描写？巴山是在什么的地方？如果我们知道记得这个以色列的地理的话，上面就有一个加利利湖或者说加利利海，下面就是一个死海。然后呢，加利利湖的东边那个地方就是叫做巴山。那个的地方呢，天气特别好，树特别的高，草特别的绿，所以牛也长得特别的好，吃得胖胖的。那阿摩斯先知就是这样的对那些妇人来讲，你们好像是巴山的公牛一样的，不的母牛一样，对不起，像巴山的母牛一样。然后就提到他们三方面，你们欺负贫穷人，你们压迫穷苦人，不单只这样， 你们又对自己的丈夫说，拿酒来给我们饮用。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些妇人非常的凶悍。当时候以色列的女人的地位一般来说不高，上有丈夫，在希伯来文丈夫那个字的意思跟主人那个字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在他那个背景里面呢，丈夫就是一个女人的主人。然后下面如果有钱的话呢，就有一些仆人婢女。阿摩斯就对他们说，你们在欺负压迫那些比你们穷的人，不单止这样，你们对上面你们的丈夫你也是这样的来欺负他们，就吩咐他们说，拿酒来给我们的来饮用。我读到那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中国一个的人物，这个人物的名字叫武则天，可能大家都熟这个的人。唐朝的时候，唐太宗看到武则天非常的漂亮，就把她带到这个宫殿里面，就成为他的太太。那有一次听说唐太宗有一匹马，这匹马叫做狮子厅啊。听说这匹马呢，好像狮子一样，非常的凶悍，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它驯服下来。然后呢，唐太宗就对武则天就说：“你看这匹马，乱跑，乱叫。”武则天就对唐太宗说：“我有办法。”我只需要三件东西就可以把这匹马训练好。唐太宗说，什么东西？第一，一条鞭；第二，一个抓；第三，一把刀。平常训练他的时候就用鞭打他，鞭打不听就用抓来打他的头，如果他还不听的话，就用刀刺他。唐太宗听了之后就说：“谢谢，不用你帮忙。”唐太宗很喜欢这一匹马，但是你看到武则天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后来唐太宗死了，他的儿子唐高宗登位。后来唐高宗呢，又把这个武则天把他接到这个宫殿里面。后来唐高宗患了头痛的病，常常头晕，眼睛也看不好，没法子处理国家的事。后来呢，就请武则天来代理这个朝政。没想到他代理一段时间，后来就把这个朝政完全当作他自己的，就把高宗放在下面。高宗好了之后，就找了一个宰相，就希望这个宰相帮助他写一封书，就把这个皇后贬下来。没想到那封书还没有写，武则天已经听到这个报告，然后马上把高宗跟他的宰相抓起来。这个宰相就一家这个抄家，太宗的话高宗的话，他就放他一条命。但是从此以后，高宗是在外面，但是是武则天在后面垂帘听政。就好像阿摩斯所讲的，阿摩斯比武则天要再早差不多100年左右，对下面的人，对下面一匹马非常的懦怠，对上面本来要尊重的丈夫皇帝，他也一样的来操纵。阿摩斯就对这些巴山的母牛 当时候撒玛利亚的有钱的妇人就是这样的来警告他们。我们在香港常常说有一些人怕老婆，怕老婆的人好命，会有钱，会发财。不晓得在台湾在中国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不过我年纪越大就觉得这个只是对那些怕老婆的人一种的安慰，就让他们既然是怕老婆的话，不好意思让别人知道，就说怕老婆就以后可以发财啊等等。我也不知道我们教会家里面有没有怕老婆的人，或者说家里面有一些老婆像巴山的母牛这样的人。我希望没有，我也相信没有，但是愿意这段话提醒我们，对上对下我们都要有一个尊敬爱护的心。阿摩斯在讲完之后就给他们一个警告，就说主耶和华会指着他的圣洁来启示，就把他们一个一个的都会勾去，非常严重的一个警告。那结果过了40年，阿摩斯的背景差不多是公元前760年左右，然后722年以色列国就被亚述国所消灭，有一些人就是这样被勾带到别的地方去。带到什么地方？圣经里面这里说被丢弃在哈门。我查了很多的解经书，没有一本可以说哈门是在什么的地方，都不知道。有一些猜测就说这个哈门可能是黑门的一个误写啊，因为哈门跟黑门好像只差一个字母，像那个音。那如果是黑门的话呢，就是黑门山，就是在北面那个地方。那另外有解经家就说可能那个不是一个地方的名字，因为希伯来文没有大写，大写的话就代表这个是一个地方专有名词，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名词。这个名词呢可能是一个粪堆的意思，就有一点像在以赛亚书第25章里面提过一些警告，如果不听耶和华的警告的话呢，就会把那些摩亚人带到粪堆里面去，非常的可怕，哪有一个人愿意进到粪堆里面。阿摩斯先知就是这样的来警告有钱人，有钱的富人，或者说像我们今天来说所有有钱的人，我们都特别要注意。到了第二段，现在就从这个街市上面就转到很可能是在圣殿的外面。阿摩斯先知在第4节就开始这样的说，听啊，你们去伯特利，或者说你们来伯特利。伯特利是什么地方？伯特利是以色列人敬拜的地方。自从北国跟南国分开之后，南国犹大的人都到耶路撒冷那边来敬拜，但是北国一开始耶罗波安第一世他就很害怕以色列人会跑到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就跟自己的兄弟再变成为一个个的国家。所以呢耶罗波安第一世他就在这个伯特利那个地方就设立了祭坛，然后就说我们不用跑到耶路撒冷，我们就在伯特利这个地方来敬拜。所以伯特利就成为以色列国敬拜的中心。阿摩斯先知这样说，你们来到伯特利， 但是下面一个字让听见的人完全没有想到会这样的说，他就说你们来犯罪，怎么会去圣殿里面，怎么会到教堂里面叫我们来犯罪。我们一听就知道阿摩斯是用这个讽刺的话来对以色列人，特别是那些穿得整整齐齐经常到教会经常到圣殿的人，对他们来说。这个犯罪这个字，圣经里面常常有不同的字翻译成为犯罪，有一些是好像我们常常说的好像一个靶一样射箭射到这个红心的地方，这个是好，如果射不中这个红心的话呢，这个就是一个罪，错过了上帝的要求，错过了上帝的标准。但是这里一个字原意是背叛的意思，背叛的意思。阿摩斯先知说你们来到伯特利的地方来背叛，在吉甲那个地方增加你们的过犯，你们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每三日献上你们的十分之一。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讽刺，在摩西五经当中提醒以色列人敬拜上帝是他们应该做的，而且一年三次特别的节期的时候一定要到耶路撒冷那个地方来敬拜，然后呢还有每三年要献上十分之一，特别是给那些贫穷的人。申命记那边告诉我们，要是这一批敬拜的人他们整天不做别的事情，就是去圣殿，阿摩斯就说你们不是一年不是三年一次到圣殿里面来献祭，你们是三日一次献上十分之一。那个地方不同的圣经的翻译有不同的理解，如果有英文圣经的话，特别是如果你有这个国际翻译本的话，你发现那个翻译是说三年献十分之一，但是绝大部分的英文的翻译然后中文圣经的翻译我相信都翻译的正确，是三日就献十分之一。换句话，这些人做的比上帝的要求还要高，为什么这样呢？就表明他们那种对上帝敬畏的态度。可是他们虚有其表。第五节，阿摩斯先知说，以色列人啊，把有效的饼作为感谢祭献上。有效的饼一般来说不是用来做献祭用的，就是有一定不可以用火烧掉成为一种的燔祭或者说感谢祭。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话就提到说他们用火把它烧掉，换句话他们表示对上帝的敬畏，就把一些不该有的然后用火来献给上帝。阿摩斯先知就在这个地方来批评他们。在下面就说高声宣扬你们自愿献的祭吧，这个不是圣经的要求，超过圣经的要求，他们自愿这样说。他们为什么自愿呢？因为他们要高声宣扬，他们来让以色列人都看到知道他们那种的敬虔。大部分的人到教会来都是要敬拜耶和华上帝，但是会不会有一些人来到圣殿里面是表现 自己在社会里面的地位。听说在中国很多人去教会，有一些是敬畏上帝，有一些呢是赶时髦。你去教会的话呢，就受到别人的尊重，好像你走在时代的前端一样。在美国这个社会慢慢在变，但是早年的时候到教会都穿得非常的整齐，是一个地位某一方面的一种表示。阿摩斯先知就批评这样的人，他们所做的乃是在背叛上帝。我们很注意，我们不小心的话就把上帝当得的荣耀都拿去，变成是表扬我们自己。差不多十年前在读者文摘有一篇文章，我可能在讲到的时候提过，但是我在想很值得可能再提一次。就讲到在波士顿街一边一个非常有名的音乐家，他的名字叫马友友，拉大提琴非常非常的出色。有一次他去非洲纳米比亚这个国家去，那次他就把他的大提琴也带到那一边，在那边他就看到当地非洲的土人，他们打鼓，他们跳舞，他们都非常兴高采烈，好像他们停下来一段时间，马友友就把他的大提琴就拿出来，就开始来拉他的大提琴。可能因为他看到那些土人唱得那么的高兴，跳得那么的起劲，他也要希望参与在里面。没想到他拉了一点点，那些土人就告诉他说：“先生，请你不要再弹，这个音乐很难听。”马友友还记得这件事情，然后就有一个微笑。后来他说：“其实我本来就不应该把这个琴带到非洲 Namibia 这个地方去，我自己以为本事要把这个琴带到那个地方去，但是他们一点都瞧不起。”最后他讲一句话，可能是特别对那些音乐家所讲的，他说 To be a good performer you have to have a very strong ego， 如果你要演奏出色的话，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一个很强的自信心，自我的形象非常重要。但是他继续的讲下去， But to be a really good performer， 但是要成为一个最好最好的演奏家的时候呢， You have to make sure that your ego is not in the center， 你要注意你的自我不是在中间那个的地方。To play Beethoven, you have to figure out who he was and how that encoded in the music. And then, you have to realize that you are not Beethoven. 当你拉贝多芬的时候，你要了解到他是谁，然后他怎么样把他的感情放在音乐里面，然后当你演出的时候，你要记得你不是贝多芬。不要以为你会拉贝多芬你就是贝多芬。我读这个故事给我自己很多很多的提醒。一方面，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自信，但是千万不要让我们对自己的自信影响我们对上帝的服侍跟敬拜。从第五节到第十一节，阿摩斯先知一口气就讲了七方面对以色列人的惩罚。 这个惩罚对阿摩斯先知讲话的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发生的事情。那这些惩罚是什么呢？我们看第六节，阿摩斯说，虽然我使你们各城的人牙齿干净啊，这个牙齿干净不是说你去看牙医，牙医替你洗牙齿洗得很干净这个意思，这一个意思呢乃是说你们没东西吃啊，牙齿干净，下面就很清楚了，各处都缺乏粮食，但你们还是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的宣告。第一个审判就是把饥饿饥荒就临到以色列人，但是我们发现那些人没有听上帝的话，没有归向耶和华。第七节另外一个惩罚，我曾在收割前三个月不降雨给你们，我降雨给一个城，在另外一个城却不降雨，我在一个地一块地降雨，另外一块地没有雨水就枯干了，两三个城的居民挤到一个城去找水喝，却没有足够的水喝，但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的宣告。旱灾是第二个给他们的惩罚，他们没有归向耶和华。第八节 第九节就提到第三第四个，我曾多次的用热风和煤烂击打你们的园子和葡萄园，然后叫蝗虫吃光你们的无花果树和橄榄树，但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的宣告。对他们的农作物两方面，一个是热风霉烂 mildew， 一个是蝗虫破坏他们的农作物，但是他们还是不归向耶和华。第十节，我在你们中间降下瘟疫，正如临到埃及人的瘟疫一样。以色列人一听到那句话心中知道他们是怎么样，上帝带他们离开埃及，上帝用十个灾让埃及人埃及的法老王知道，然后让以色列人离开。上帝说，我降在法老的身上，降在埃及人身上，现在我降在你们的身上这些的瘟疫，然后呢还用刀杀掉你们年轻人，战争临到以色列人，你们被掳去的马匹也遭杀戮，然后呢我使你们营里死尸的臭气扑鼻，但是你们还是不归向我。这个是第五第六个，最后第七个十一节，我轻抚你们像轻抚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你们像一根的木材从火里抽出来，但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的宣告。这个的审判，我们知道上帝用这个火可能包括地震来消灭索多玛俄摩拉那个地方，他们就好像一根木材从火里面抽出来，紧紧的得救，紧紧的逃过这些的灾难，但是他们还是不归向耶和华。我就想，为什么有人会在那么多的灾祸下面还不警觉到？前几个礼拜我们教会的这个新的年轻人的牧师教牧同工 Larry 跑过来跟我谈，他说带一些小孩子初中生有时候非常的困难，因为他们都不听，他们都喜欢讲话讲话讲话讲话。我就想到我自己当初中生的时候的情况，我不现在回头看我也忘记到当时我是怎么样的，但是我记得老师给我的评语 好几个老师在好几次都说 too talkative， 太喜欢讲话，我都忘记了，好像也不知道有这回事，但是老师的评语我现在还可以看得到。但是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我到了九年级的时候，我的数学非常的出色，数学的老师也特别喜欢我。有一次上数学课的时候，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忽然之间大家就安静下来，老师就盯着我。原来当时大概是我在跟别人在讲话，都没有听见老师，也没有注意到课室里面的情况。那个老师觉得他已经失控了，然后老师大声的就说，谁还在说话的话，就我把你们赶出去，离开这个课室。我连那句话都没有听见，就一直在讲，一直在讲话。Edwin 跟我同一个学校，他知道。后来那个老师没办法，他很喜欢我，但是他没办法，他说蔡景辉，请你出去。那个是我第一次在学校里面被老师赶出去。那个时候觉得要被老师赶出去非常没有面子，也不晓得怎么样，所以就坐在那边呆呆的就不讲话。老师看着我，蔡景辉，我请你出去。我就看着他，我坐在那一边。最后他拿我没法子，他继续的讲下去。我后来回想起来，我觉得其实我应该给他面子，我应该走出去。不过那个时候真的就是这样，完全是都不知道在旁边发生什么事情，就是这样。我在想，以色列人当时是不是就是那个样子，都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理解到上帝对他们讲话，他们还是这样的继续的来犯罪。当然青少年的时候，我们那种的无知我们可以讲得过去，但是到了我们成年的时候，还是这样的话可能是说不过去了。所以我们就进到第十二节十三节，阿摩斯先知说，因此以色列啊，我必这样的对付你，以色列啊，因我必这样对付你，你应当预备迎接你的神。看啊，他造了山，创造了风，把他的心意告诉人，他造了晨光和黑暗，他的脚踏在地的高处，耶和华万军的神就是他的名。好像阿摩斯先知给以色列人这个最后的通牒， ultimatum， 我必这样来对付你们，你们就要准备迎接你们的神。当小孩子的时候，最怕一件事情就是老师对我说，我要见你的父母亲。另外一个很害怕的就是老师说，我把你带到我的校长那边去。我中学的时候，那个校长会拿藤来打学生的。小孩子听到要见家长或者说见校长的时候，心中就开始害怕。是不是阿摩斯这个时候也是同样的给以色列人一个最后的通牒，你要注意，你还不听的话，现在不是见家长，不是见校长，是见上帝。你应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我们都知道，如果在那种情况下面见到上帝，结果是怎么样。可是有一个的解经家这一段他是这样的来理解，我不一定完全同意，但是我觉得他的还是有见地的地方，值得我们来思考。他说阿摩斯先知一方面是给以色列人的警告，让他们知道他们准备要迎接神，但是另外一方面，当他们迎接神的时候，那个可能不是最主要的惩罚，乃是人在神的面前那个时候都会羞愧，然后得到上帝的怜悯跟恩典。 为什么他这样的理解？他有几个根据，我也给大家作为参考。第一，他在这里描写是讲到迎接你的神啊，这个圣经里面，特别是以撒啊，这个阿摩斯书，通常说的是以色列的神来见以色列的神，犹大的神，很少说是迎接你的神。阿摩斯书里面只有两个地方出现，一个是在第四章，另外一个地方，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打开第十三章啊，对不起，第九章第十五节。阿摩斯书第九章第十五节，阿摩斯书都是警告，都是讲到审判，但是到了最后一章最后一节的时候，阿摩斯先知说，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所以这个解经家就提到说，阿摩斯讲到你的神的时候，其实是讲到上帝是怜悯，是有恩典的神，最后上帝要把他们摘回到本地的地方，不再被拔出来。当然以色列已经被拔出来，受了很多很多的苦，这些苦是不是有必要？我就想不一定，早一点悔改回到神的面前，何必受这些的痛苦？可是上帝是有怜悯的神，他最后还是赦免以色列人。到那个时候，可能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看到自己那种的罪，回归到上帝的面前。另外这里面第十三节讲到，他造了山，创造了风，然后下面的地方造了晨光和黑暗。这个解经家就说，当他讲到创造的神的时候，常常是讲到有恩典的神。我们读到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讲到我们要爱我们的敌人，就提到说，上帝造，把日头给好人，也给歹人，就是讲到上帝是创造的主，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他都爱，所以我们应该彼此相爱，甚至要爱我们的仇敌。所以会不会讲到创造这一方面，特别是要提到上帝最后要施怜悯。最后一点，他提到说他造了晨光和黑暗，那个地方也是圣经里面怎么样翻译比较不容易抓住。大部分的翻译就说他从晨光造了黑暗，把晨光变成黑暗，换句话就讲到上帝的审判。但是这个解经家就说，希伯来文里面有可能一个翻译是从黑暗里面照出晨光啊，这个晨光 from darkness。 他就用诗篇里面说这个啊，诗篇里面有一句话就说那句话怎么样说，耶稣虽有哭泣但是对，我一下就忘记那句话怎么样背对，第二天就是有欢呼，早晨必欢呼收割那换句话呢，神是有怜悯的上帝，会临到以色列人。那所以我在想，我们这样理解也可以，但是最终的话就是我们有一天都要迎接我们的上帝。今天是我们中国年的最后一天，明天就是新年。我不晓得你们有什么的习惯，我们家我们小的时候，父母亲就要我们在年三十的时候就拿一个牌子，挂一个牌子，牌子下面呢写一个字，懒惰，就要我们一定要出去卖懒，把懒惰都卖出去。但是要卖给别人，别人也要买，也不好啊。但是意思就是说要把懒惰都送掉。 要迎新年，迎财神。但是也许我们今天刚好阿摩斯书讲到第四章，我们准备新的一年，迎接新的一年，也许我们也想到我们要迎接我们的神，我们应该把什么卖掉，把什么改掉。是不是我们的骄傲，是不是我们欺负别人那种的心？愿意阿摩斯书第四章，在新年的前一天，带给我们一些的思考跟提醒。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看到你的话语，每一句话都是带着能力。我们也知道我们办不到，我们有些时候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在各样的审判里面，我们都没有看到上帝的作为，也没有归向耶和华。但是让我们记得，有一天我们要再见主的面，愿意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主为我们付了最最最大的代价，我们不敢对我们的上帝存着一个轻慢的心。愿主帮助我们来迎接新的一年，也来迎接我们的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